我相信我们人总会因着我们人生中的好坏事来挣扎，当然很自然的，我们遇到开心的事情的时候，好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自然会开心，但是我们一遇到好像不是那么如意顺利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疑惑上帝，然后我们就会甚至埋怨神，正如在这个疫情当中，当我们看到好像情况稍微有点缓和，然后政府也慢慢把一些防疫措施放宽的时候，当大家可以开始享受一点点自由，开始可以可能生意可以恢复正常营业的时候，哇，大家开始就很开心赞美上帝。但是像最近我们因为疫情比较恶化了，然后好不容易放宽的这个防疫措施又要收紧的时候，我们难免就会想，哎呀，上帝，为什么才刚刚我们能够透一透气，刚刚我们才能够向往生意恢复，然后生活比较稳定，然后这么快我们又要回到一个比较很多的局限当中，我们就会想，为什么这么好的上帝，为什么听祷告的上帝他会许可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呢，我们同时也不能不问自己，我们人到底有多懂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所以我们今天一起从传道书，就是智慧人的那个话语，我们一起来思想上帝给我们的智慧。所以今天我们要读的这个传道书，它很奇妙的是，它带出一个反常理的观点 ,counterintuitive 的一个观点，就是什么观点？就是原来很多时候看似坏的东西不但是好，反而是看似坏的东西反而是更好的那个。所以这样一个观点是我们人很难接受，对不对？但这个就有点像我们连常人都会常常说，好像越苦的药越有效。所以有时候我们人生当中，我们人的定义看为坏的，其实如果我们深思在神里面反思的时候，可能那个更坏的反而才是好的。所以我们先从这个传道书6:12这里我们看起。所以这里讲到，在虚空消逝如影的人生短暂的日子里，很重要的是这句话，有谁知道什么是对人有益处呢？谁能告诉人他死后在日光之下会发生什么事呢？所以这句话是我们等一下要反思的，有谁知道什么是对人有益处的呢？很多时候我们都自己都被自己的判断所骗，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好的也没有很好，我们以为糟糕的没有很惨。那传道书7:1这里我们一个个再看，这里有很多的对比，什么好什么比较不好。所以第一节，美名优于美好的膏油，死亡的日子胜过诞生的日子。所以前面这一句话我想大家比较可以明白，美名胜过膏油，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人能够留下美名当然胜过我们死的时候有没有被很荣华的荣耀的埋葬。因为膏油就是通常我们知道只有有钱人他们才可以负担得起那个名贵很香的膏油，他们在死的时候埋葬的时候很体面的被埋葬。所以前面这句话我们知道，当然一个人他生一生怎么活，他留下的那个名是美的，这个比他有一个很风光的葬礼更重要。所以我们都会明白，我们想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思想财富重要还是我们怎么生活重要。所以我们想到如果有一天我们被埋葬了，我们离世了，人家想到我们的名字，人家想到你放你的名字，人家想到林慧君，人家想到某某人，人家会想到什么？所以这个是更重要的。但是第二句就好像比较难理解，对不对？因为人最怕的就是死，但是为什么这里说死的日子胜过生的日子呢？但是我们如果读下去，我们会发现其实传道者在这里特别要用死亡来教导我们。因为什么？为什么要特别用死亡来教导我们？因为你真的想想的话，死亡比诞生更有点醒人的那个作用。所以我们读第二节，这里往扶丧之家比往宴乐之家还好，因为死是人人的结局，活人要把这事放在心上。 所以这里又讲到一个很奇怪的话，对不对？因为我们一般人是比较喜欢去开心的地方还是难过的地方，伤心的地方？我每次也是跟牧师开玩笑说，牧师，我比较喜欢主持婚礼，我不是太喜欢主持丧礼，但是偏偏我主持的丧礼比主持的婚礼还多，每次婚礼都是牧师。因为讲真的，人要结婚的时候你可以选日子嘛，你一定是选日子来结婚的，但是没有人能够选日子来离世。所以很多时候牧师去宣教的时候，突然间有人离世了，没有办法，就我们其中一个同工要主持丧礼。所以我是每次说丧礼的时候去的时候很压力，每个人都很忧愁，那个气氛很不是那么明朗。那婚礼不一样，哇，每个人开开心心的。其实有时候可能传道人讲的不是太好，但是婚礼每个人都已经很开心了，如果你这样讲讲，人家也是很开心。但是在丧礼不一样。但是后来我也发现，虽然我比较喜欢去婚礼，但是我注意到通常在丧礼的时候，人的心比较受教，人的心对福音的信息比较有感动。所以这里他有讲，所以去福丧之家比去宴乐之家还好。当然我们读到这个时候，我们也不要误会，哇，上帝是一个很苛刻的上帝，哇，基督徒不可以去开心的地方。当然神也许可我们有一些健康的宴乐，但是这里要强调的是什么？死亡、患难、忧愁会带给人更多的感触，更多的功课。所以这个好像人看为不好的忧伤啊、死亡，反而是很多时候精炼我们的品格、操练我们的信心的。所以我们都知道，我们去到福丧之家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我们所爱的家人、我们的朋友好像躺在那里的时候，然后马上我们顿时会因为生命的脆弱，也因为生命的短暂，我们好像马上就可以恢复一个谦卑的心，发现什么？发现原来人是不是万能的。然后呢，我们也发现当我们去到福丧之家的时候，不但我们看到人生的短处，我们也突然间有一个感悟，哇，很多时候我们斤斤计较，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咬牙切齿，我们斤斤计较，我们一直追求的东西，突然间我们去到福丧之家，好像一切都没有什么这么重要的。那第三节，忧愁胜于喜笑，因为面带愁容能使内心得着好处。所以这里传道人又在颠倒我们的眼光所以当然我也说，不是说基督徒不可以喜笑，也不是说基督徒天天要愁眉苦脸，但是这里呢，传道者要提醒我们什么？我们不要一直追求一些虚浮的、表面的、肤浅的开心而已。然后第四节，智慧人的心在福丧之家，愚昧人的心在欢乐之家。其实坦白讲，如果我们人我们的人性没有罪，那今天我们如果不是那么容易就倾向忘记上帝，那其实我们去福丧之家还是我们去宴乐之家、欢乐之家都 OK 的。因为如果我们的心不是那么容易把神忘掉，那我们去到哪里我们还会纪念神，我们还会看重神，我们还会被神吸引。但是问题是，因为我们是有罪的，我们的心是倾向罪的，所以呢，我们去到欢乐之家我们很容易忘记神，所以去福丧之家比较好。等一下我再多讲。那第五节，听智慧人的斥责胜过听愚昧人的歌唱，愚昧人的笑声就像锅底下荆棘的爆声一样，这也是虚空。所以这里讲到愚昧人的歌声，就这个就好像是我们人都很喜欢听人的称赞，对不对？我们喜欢听人家告诉我们，哇，你多么有口才，你多么漂亮、聪明、能干。但是呢，称赞不一定对我们是好的，虽然很好听。就好像一个医生，你比较喜欢医生告诉你好听的话还是实话？如果一个人他真的有癌症，他去看医生，医生说你放心啊，没事的，你这个是小事小问题，但是没有跟你说实话，然后你就不知道要怎样医治、怎样处理那个病，然后那个病一直留在的时候，其实我们都知道好听的话不一定是好。所以我们如果真的明白福音，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罪人。那罪人是什么意思？罪人就是我们多多少少都有需要被纠正的地方。 所以我们都要预备心，有些话因为我们需要被纠正，有些话虽然你听的时候刚刚听的时候不好听，但是长远你真的放进心中祷告的时候，它长远能够帮助我们能够与神连接，能够得到医治。所以就好像，所以能够接受一些比较难听，不是只有只想听唱歌的声音、称赞的声音，能够听一些斥责的声音，这样的人是蒙恩有智慧的。正如福音的信息也是，听起来有时候不是很好听，因为福音是跟我们说啊，人都是有罪的，世界的人喜欢听人是完美的，人是好的，人里面有善。然后福音告诉我们天堂地狱，福音告诉我们，所以人都是只喜欢听天堂，不喜欢听地狱。但是福音就是常常把很实际的有死有审判有天堂有地狱这样的事实陈明出来，所以能够接受这样的信息的人他是智慧的人。所以上帝要我们真的不要只是做一个虚浮的人，追求一些不重要的，乃是追求真正的智慧。所以我们今天读这个传道书的时候，我们先要来思考刚才我们读的，有谁知道什么对人真的有益处呢？如果我们已经活够久了，我们经历过很多我们的判断的失误，我们多多少少会得承认，我们不得不说我们人无法完全判断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很多人读传道书的时候，可能他们会觉得这个传道者很奇怪，对不对？他把很多消极的东西说成是更好的，好像死亡的日子胜过生的日子，好像去忧愁胜过喜笑等等。那各位，为什么传道者故意要讲到好像比较惊醒人的这样一个眼光？其实有两个理由。传道者呢，他主要要带出一个强调，第一个强调，两个强调，一个强调是，其实无论是好事，无论是坏事，什么，一切都是虚空的。换句话说，有又怎样？有钱又怎样？没有又怎样？有成功又怎样？没有，稍微普通一点又怎样？有婚姻又怎样？没有婚姻又怎样？就是有又怎样？没有又怎样？为什么呢？到头来也是不能成为我们的生命的保障。到头来不一定你有或是你没有就代表你的人生一定好。所以传道者他故意把这个好坏的东西表明出来，要给我们这个震撼，不要被这个世界骗。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一定要有一个东西我们才好，但是不一定是这样。所以呢，第二个强，所以我们因为有又怎样，没有又怎样，所以神要让我们恢复的，不要因为世上的东西太高兴，也不要因为世上的东西太难过太灰心。然后第二个强调呢，传道者要挑战我们人的智慧跟眼光，因为我们人的问题啊，是我们太相信自己，我们太相信自己感受的判断的认为的，我们每次觉得我觉得对一定是对，我认为好一定是好。但是传道者这里要挑战我们，不要被我们有限的聪明，我们人无论怎样聪明，我们不是全知的，所以不要被我们的眼光限制。所以呢，如果你查验你很多人生的判断，真的不一定我们认为好的就好，我们认为不好的也不一定会很糟糕。所以人不能完全知道，走到最后之前你不能完全知道什么对人生什么对你才是最好的。因为什么？因为上帝的智慧是超过人所能想象的。所以我们在圣经里我们会看到，因为神他是超过人所想象的，所以圣经里我们常常会看到很多的颠倒过来的好坏观。当然我们今天读的是其中一个例子，传道书第七章。但是如果你看新约，耶稣讲的很多的话，尤其是登山宝训他讲的八福，可是今天我们起因经文刚才读的是路加福音，那个不是八福，但是在那里耶稣也说过，好像耶稣也把这个祝福跟祸颠倒过来讲。所以刚才如果你们有留意所读的起因经文，在路加福音那里耶稣什么？耶稣把贫穷、把饥饿、哀哭，然后被人恨恶当作是福，然后把什么？把富足、把饱足、喜笑、把好名声当作是祸。所以各位，你听的时候觉得很奇怪，对不对？ 为什么耶稣把一般人都很渴慕的、很想追求的，然后说成是祸，然后呢，把人通常视为很糟糕的，然后讲成是福？那为什么这样呢？当然，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信徒，我们人一般上，我们如果遇到祝福，那个当然是神的恩典。但是神在圣经里面把一些颠倒过来的福祸观或是好坏观呈现出来的时候，神要给我们信徒一个深印的印象，就是上帝能用好的东西祝福我们，但是神不只是可以用好的东西祝福我们，连我们看为不那么好的也能够成为神祝福的管道。所以我们要真的确认，其实很多时候世界的人看为好的东西，如果没有基督也可以成为祸。所以我们不是说这个地上的祝福本身是有问题我们不是说钱不好，有好名声不好，不是说欢笑有问题。其实问题不是地上的祝福本身，问题是什么？问题是我们人的心态。所以我说的不是钱不好，不是喜笑不好，但是如果一个人他因为地上他得到的一些祝福，然后他就因为地上他得到很多喜笑、很多钱，他就有一个安全感和满足感，以致他看不到原来他自己是需要神的，然后呢，他就不依靠神。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呢，那个好事对这样的人是没有益处的，反而他地上的稳妥造成他灵里的亏损，造成他灵里的危害。所以上帝呢，我们如果对信徒来讲也是，我们信徒我们很自动的，我们看到神施恩在我们身上，我们自动会感谢神，对不对？你说哎呀，世界的人他们不懂得感谢神，他们不懂神是祝福的源头。 OK， 那信徒我们遇到好事的时候，我们起码会感谢神。但是呢，真信徒也不单单只有好事情才感谢神因为如果你思想的话，如果我们真信徒，我们的信心、我们的开心也是按着事情是好还是坏来衡量、来定夺的话，那其实我们也是很不稳定的。如果我们只有等到有好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才能够确认神爱我们，我们才能够感谢神，那其实我们很容易就会失去那个信心，很容易就会失去那个喜乐所以我在讲，不是说财富或者是地上的好东西是邪恶的，但是呢，他们是有危险的。为什么？因为这些好东西很容易让我们不知不觉，我们越得到越多地上的好东西的时候，连信徒也越容易觉得自满、骄傲，然后呢，忘记原来自己是需要天天，不是一次性，哇，我要上天堂才依靠神，天天需要依靠神，天天需要靠近神。所以我在讲，地上的好东西不是坏，但是他们有他们的危险。所以相反的，世界的人看为祸的，如果有基督也可以成为祝福。所以关键是什么？有还是没有基督好的东西没有基督也可以成为祸，坏的东西有基督也可以成为福所以当然我们刚才读很多颠倒的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也不是说哦，祝福的意思就是我要生病、我要贫穷、我要很惨才叫祝福。但是真正的祝福是什么？真正的祝福在于人他有没有与耶稣有一个关系，有没有耶稣的同在、耶稣的恩手、耶稣的带领在他的生命。如果有的话，有一天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也相信，当然信徒有耶稣的同在、有耶稣的带领，在地上生活有时候也很苦，但是我们的盼望是，如果有耶稣，我们在地上就算有点苦，当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一切都会翻转过来，因为耶稣会带来新天新地，耶稣会把我们带到没有泪水痛苦的天国，耶稣会给我们新的身体，没有病痛、没有残缺。所以有耶稣的话，一切可以被翻转过来。所以很多时候，如果我们真的思想这个地上很多的艰难，的确是 把我们带到上帝面前地上很多的辛苦会让我们意识到我们有多需要上帝 因为我们自己不能的，我们自己不能改变什么，不能做什么，所以这个世界不如意的事情啊，反而会让我们更发现上帝的宝贵。比如说，如果我们思想，如果这个世界你是一个很受欢迎的人，全部人都爱你，然后呢，你也知道啊，神也爱我。但是你很奇怪的，当我们知道全世界人爱我们，那神也爱我们，神的爱的价值好像被贬低了，好像我们不是太感动，神也爱我们，好像我们自己会觉得，哎呀，反正我可爱，所以全世界包括神爱我们。但是呢，如果今天有人，他们好像有点弃绝我们，看不起我们，那个时候我们突然间发现，哇，人人看不起我们，人人嫌弃我们，但是神还重视我们，神的爱多么宝贵。当然我不是说基督徒都是被嫌弃的，但我的意思是，我们看到有时候上帝允许一些好像苦难不好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更看到神的可贵。那有时候呢，如果我们被这个世界很多的财物，很多地上的事情满足得到的时候，那个时候马上神对你来说是什么？可有可无的，反正我 看电视已经很开心了，反正我有点钱我就已经很开心了，所以有神没神可有可无，不是特别需要，我不是特别需要天天祷告，我不是特别需要亲近神，反正我今天如果可以看一个电视我就很开心了，有祷告没祷告一样有能力嘛。所以但是当这个世界突然间有一天我们来到一个地步，发现怎样的娱乐，怎样的人的爱，怎样的地上的物质的满足不能满足我们的时候，突然间那个时候我们会把我们的盼望从地上的宝藏，地上的事转到我要寻求主为乐，只有神可以给我那个不动摇完整持久的喜乐。当然虽然我们说有耶稣祸也可以变成福，但我们不是说我们故意要寻找忧愁的事痛苦的事，但是这里的强调是因为在主里忧愁也可以变成喜乐，所以当我们被打击的时候，当我们遇到一些苦难的时候，我们不要太快灰心消极。然后呢，第三，这个今天我们从这个传道书刚刚那一段落，神特别要提醒我们从死亡、忧愁还有患难得到的一些很重要的领悟，所以大家如果看这个传道书，它特别引用了死亡来做例子。为什么？因为死亡是真的最有震撼力的，死亡是真的人很忌讳，所以因为人很忌讳死亡，所以人通常不能够连接死跟好跟福能够扯上什么关系，曾经有人说过死亡很像什么，死亡就很像闹钟，你们大家会不会觉得死亡很像闹钟，会叫把人叫醒？因为如果思想，当我们没有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人好像在睡觉一样，有时候做梦，很多美梦，哇，地上很多美梦，我要做第一名，我要成功，我要比谁更赚更多钱，我要比谁更优秀，我要有什么样的梦想，我要怎样被人看得起，等等等等，很多的美梦，很多自己要做的事，很多觉得自己人定胜天，我不需要上帝我也可以活得很开心等等。但是等死亡来的时候，真的好像不得不叫人再一次醒过来，然后再一次面对这个现实，死亡的现实，就好像我们现在虽然新加坡跟整个世界一样，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中，但是新加坡好像死亡率不是很高，所以想到这个死亡啊，疫情啊，好像没有很多感动，因为我们活在这里，新加坡好像很被保护嘛，我们只有一点点埋怨，哎呀，那个防疫措施要收紧了，麻烦啊什么。但是我们邻国马来西亚，就好像当中你们在祷告群里面的，你们有接到今天早上、昨天晚上的消息，好像我们的姐妹她的家人在马来西亚，突然间很快的，家人一个接着一个因为疫情这样过世了，那个死亡很靠近我们的家庭或是我们认识的人的时候，突然间会有一个震撼。然后就算我们新加坡疫情还蛮稳定的，就是死亡率很低，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礼拜的消息也小孩子被谋杀，然后也不但是那个 case 而已，就是之前有好几宗谋杀案在新加坡也被报道了。好像这些东西来的时候，死亡呢就叫人有一个反思，有一个停顿的那个思考，到底人生 真的是我们以为只有老的人才会面对死亡的挣扎，年轻人也是捉摸不定，去学校突然间就有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愿意死，但是事实是我们每一个人与死亡都有一个约，我们不能活在一个欺骗当中，我们不能躲在好像我们今天现在一时快活，我们就假装死亡不会临到。其实新加坡人，特别我们在这个安舒的社会，我们很容易进到这样的状态，就是我们知道死亡是必定来的，但是呢，我们就好像因为现在很安舒，现在很快活，我们就躲在这个快活的背后，好像我们一直跟我们自己讲，哎呀，死亡不会这么快来的，好像我们就假装死亡不会临到。但是事实是，无论人怎么逃避，死亡终究会找上门。无论是贫穷的人，有钱的人，不是有钱就可以推翻有些人说我有钱我可以很多治疗，当然那个 某种程度上 有它的道理，但是真的死亡来的时候，再有钱的人也跑不掉。所以因为死亡是真实的，所以今天的经文一直要用死亡叫我们不要逃避。如果死亡真的会来，那我们今天越早预备死亡，我们越不会措手不及当他来的时候。所以如果我们刚才讲了人人的结局都是死亡，那如果那个是真的，那我们今天活着我们应该怎样？我们是活着为了预备死。如果你今天知道两个月后两个礼拜后你要考试，那当然是预备那个考试来过今天嘛。那如果我们知道人人的结局都是死亡，那今天我们一定要思想，那我们今天活着我们应该最重要做的是什么。当然我们信主的人，我们知道人活着最重要的是要认识福音，接受福音，我们与神和好之后，我们才有永远的盼望，永生的确据。那我们也知道我们只有一生的时间，我们只有这一生的时间来预备我们永恒的，不但是永生，永恒的冠冕。我们只有一生的时间能够用神所给我们的恩赐和条件来荣耀他，被他使用。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思想，那如果我们死是每个人的结局，我们今天正在往对的方向预备吗？那刚才我们也讲，圣经讲我们去福丧之家比较好。为什么比较好？不但是因为我们去福丧之家我们 the house of mourning， 不但是去 the house of mourning 福丧之家，我们自己被点醒。很重要的是，为什么去福丧之家比较好？因为那里有更多饥渴慕义的人，困苦流离的人在那里。其实我们如果去欢乐之家有时候如果我们时间很忙，通常有时候那些 party 那些很开心的聚会，有时候很忙的时候可能我都没有去，哎呀，你们自己去开心。但是福丧之家是一定要去的，因为那里有很多人，他们需要答案，他们需要安慰，他们在人生的痛苦，他们在死亡的面前，有时候他们真的没有答案的时候，那里是很好传福音的机会。反而我们去欢乐之家，人家都为着眼前的那个欢乐着迷，他们根本没有心要听我们讲什么福音，什么天国的道理，所以去欢乐之家反而可能更没有可以传福音的对象。但是总之这里要强调的是，患难、死亡甚至忧愁能把人的盼望和保障从地上转到天上，然后叫人对神的福音比较有那个开放的心与愿意接受的心。那所以讲来讲去呢，到最后呢，传道者跟我们说，所以无论好坏，我们都什么，我们都得仰望还有依靠上帝。所以传道书七章十四节这里说，在亨通，所以这个是我们一定要记住的，我们身为神的儿女，我们都有亨通还有苦难的日子，但是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方向。在亨通的日子我们应该享福，遭难的时候，遭遇患难的时候就当省察，神使这两样并存，为了叫人查不出未来的事。所以我们都知道人生一定有苦有乐，有生病的时候，有健康的时候，有安逸的时候，有挣扎的时候。当然我们都是宁可有那个顺利的时候，亨通的时候，不要有那个 患难的时刻。但是这里强调的是，原来两者无论是亨通无论是患难，都有神的带领和计划，神都在掌权。所以这里有一个很奇妙的一个东西要提醒我们，不是说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要被提醒。这里讲到人不能猜到，叫人，所以神故意的。所以我们要明白为什么神故意叫人查不出下一站是什么。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啊，我们人生很捉摸不定。有时候呢，我们这一分钟哇还很开心啊，好像这一分钟很多东西看起来很明朗很灿烂很好，下一分钟计划全部被打乱。就好像我们新加坡疫情也是嘛，这个高警戒期之前好像很明朗，哇那个社区案例很少，哇每个人打疫苗好像看起来很明朗，要发展要开放了，突然间全部又在翻转过来。然后但是有时候呢，人也是有时候人在一个情况里面觉得要完蛋了，就是有时候觉得哇钱越用要没有了，已经很多个月没有上班了，哇这个钱已经越来越没有储蓄了，还是有时候看那个病情越来越恶化，但有时候我们觉得人生要完蛋了，诶突然间下一分钟神给我们惊喜，那个情况有一个翻转。有时候你看一个关系好像两个人吵架要离婚了，然后已经这个关系已经破裂到没有回转的余地了，诶突然间和好了。所以神有时候故意，为什么呢？神这里说神使亨通和患难并存，叫人查不出未来的事。为什么？以致呢我们不得不要信靠那掌管未来的上帝。如果你猜得到，我们还会信神吗？很难不信神的，我们就信自己所有的东西。所以呢，当这样的事实成名出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问，我们谁看到这样的事实的时候，有患难，有亨通，然后没有人能够猜到下一分钟，谁看到这样的事实的时候，还敢说，我不需要神，我靠自己可以掌管自己的命运？那我是不敢，因为我看到这个真的人无论这样读到多少书多赚了多少钱，没有办法能够猜得到。而且这个不是敢不敢勇气的问题，这个是能不能的问题。因为说到底我们人呢还是人，一个人无论多么勇敢，我要做神，我要勇敢的做神，我要勇敢的面对一切的问题，我要勇敢的解决一切的问题，但是人还是人。到最后呢，你会发现无论你是怎样要勇敢，有些东西是我们真的做不到猜不到想不到。但是呢，一个愿意转向神的人，神会怜悯他，神会施恩给他，甚至在患难当中神会叫这个谦卑转向神的人看到恩典。所以神很重要，我们要明白。那如果这个人生又有亨通又有患难，我们一定要明白。然后这里讲两个都是神造成的嘛，那神的共同的目的是什么？无论他给我们亨通或者是他给我们患难，神的用意在哪里？神的用意都是要我们转向他。所以呢，如果我们的厌乐使我们忘记神，不认神，远离神，我们就背了上帝给我们厌乐好处的那个实意那个用意。但同时有时候上帝给我们患难，其实不是要置我们于死地，我们一定要知道神无论是给患难也好，神给亨通也好，给患难的时候神不是要置我们于死地，他只是要我们把我们的心转向他。我们什么时候谦卑转向他的时候，什么时候我们就看到神的恩典。那可是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有些人讲到患难亨通，有些人觉得上帝为什么这么坏，为什么上帝好像有点坏，为什么上帝一定要用患难来把，为什么这里讲死亡比较可以点醒人，患难比较有功课比较有震撼力。然后有些人想到这个时候就想，上帝很坏哦，为什么上帝这么厉害，他不要用好的东西来把我们吸引过去，然后他只有用患难来叫人转向他。但是呢，我们还没有控告上帝之前，我们一定要想两个很重要的东西，很正直的问自己。第一呢，坦白说，如果上帝一直一直不断的给我们好的东西，成功的事业，一直发财，一直升职，很多人爱你，要什么有什么，如果上帝一直给我们很多的祝福， 我们一定会来到他的面前吗？我相信可能我们当中很多人信主，起初是因为我们有一些破碎，可能我们有一些疾病，可能我们有一些人际问题等等，但是你想，很多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是因为我们有一些苦难，我们有一些纠结，我们有一些卡着不能解，自己不能解决的地方，我们才来到神面前。但你换一个角度来想，如果今天很多人爱你，如果今天你有很多钱，你健康很好，坦白说，谁会真的在有很多地上的祝福的时候还在乎要来到神面前？当然，如果人他们有很多好东西，他们看到哇，这个上帝给我恩典，给我成功，给我钱财，哦，我要来信主。如果人因为好的东西他们能够来信主，当然那个是最好。我也不是说没有人这样，我们当中也有些人他是有钱的时候来信主的，他是健康的时候来信主的，但是这样的比较少。所以呢，连亚当，我们看亚当，上帝是把他放在最好的环境，伊甸园，但是他在那里呢，他选择的不是敬畏神，他选择的是犯罪。所以我们还没有控告神之前，我们一定要很坦白地问自己，如果神今天一个又一个的好的地上的祝福给我们，我们真的就会来找他吗？然后第二呢，我们还没有控告神之前呢，我们还没有控告神，为什么你只有用患难来叫我们转向你？我们一定要记得，其实神最奇妙的颠倒是什么？福祸的颠倒，好坏的颠倒，是神最奇妙的颠倒，就是让主耶稣这个最无罪、最不需要经过苦难的那位神的儿子，他代替我们承受罪的刑罚，那个是最奇妙的颠倒。神的儿子自己经过最残酷的那个刑罚，十字架，来把人类带到神面前。所以当我们好像有点埋怨神，神啊，为什么你只有用坏的东西来叫我醒过来回转，我们要想，耶稣本身为我们承担那个最坏的、最严重的咒诅，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叫我们可以跟神和好，可以来到神面前。所以我在讲，并不是上帝不要或是不能用好的东西把我们带到神面前。其实坦白讲，起初神的第一个计划就是要用好东西来把人带到他面前。所以起初神造人的时候把人放在伊甸园，所以神一开始的念头、一开始的计划、一开始的想法就是要用好东西来吸引人来找他。但是可惜人有罪，可惜人有这个自由意志，人的自由意志叫人很容易选除了神以外的，看起来比神更好的。所以神不得不有时候也不是常常，所以神 很有恩典，神不是常常，不是每一天我们生命都有苦难，偶尔我们人生有一些苦难，偶尔我们人生有一些辛苦，但是神因为人的这个罪性，神不得有时候不用一些患难、用一些忧愁，甚至用死亡的事情来叫我们醒过来，叫我们发现我们需要回到他面前。所以我们知道了这些上帝的这个颠倒过来的好坏观之后呢，下面我们要得到智慧。所以我们讲到智慧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传道书，我们下面再读下去，我们会看到我们要寻求智慧的其中一个方法，就是要避免那些叫我们容易失去智慧的因素。所以下面几节我们会看到，我们一个一个来看什么东西、什么因素叫我们人很容易失去智慧。所以第一就是第七节这里说到，勒索使智慧人变为愚妄，贿赂能败坏人的慧心。所以很容易叫人失去智慧的是贪财，也换句话说妥协。所以很多时候这里讲到智慧人，智慧人都会因为钱而顿时失去智慧。所以这个讲到人真的不能靠自己，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很聪明，我懂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我懂什么是福什么是祸，但是人很奇怪，我们懂的东西啊，后来我们被偶像引诱了，我们被钱引诱了，我们就会妥协。所以我们如果要得着智慧，这当然这里是用钱为一个例子，我们自己要祷告，什么东西很容易抓住我们的心， 叫我们有一点一点的妥协。你要得智慧的话，你要保守自己，不要容易被这个偶像得着啊，不要容易被偶像欺骗。那第二第八节，事情的结局胜于开端，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叫人失去智慧的，就是急躁的心还有骄傲。所以这里呢，我们看到有些人我们讲，哎呀，我只是急躁一点，不是骄傲。但是这里传道者很奇妙的，他把急躁，换句话说不能忍耐的这个心跟骄傲放在一起。所以有些，所以通常你这样看哪一个罪比较大，我们都知道骄傲的罪是比较大，因为上帝不喜欢人家骄傲。有些人讲，我只是小罪，我只是稍微有点 impatient， 有点不耐烦，没有耐性而已。但是传道者这里特别强调，急躁的人是骄傲的人，换句话说谦卑的人就是有耐心的人。那为什么你说哇，急躁为什么是骄傲？那你一定要问，我们一定要问，人为什么急躁？我是很急躁的人，所以这句话我听的可能要，当然要祷告一下，悔改一下。人为什么会急躁？人急躁很多时候因为他不能谦卑的顺服神的时间表还有神的带领，他要就是要，现在要就要，我现在要看到果效，现在就要看到果效。所以呢，这里圣经特别讲上帝他要人恢复的是一个信任神的心。如果一个人他真的是相信神的同在，相信神正在没有差错的带领他，那其实你问自己，如果你信得到，你是不是就可以安心，你是不是就可以有耐心？所以这里上帝要我们不是动自己的脑筋要解决问题，乃是要仰望那个能够解决问题的神他的带领。然后这刚才第八节也是讲到一个很奇妙的重要的一个提示，就是什么？事情的结局胜于开端。这个是特别要给急躁的人的话，因为很多时候啊，急躁的人是什么？哇，事情看起来不妙了，我们就慌了，我们就动脑筋了，我们就想到很多消极的东西，用很多的方法。但是呢，这里提醒我们，重要的是结局。所以一个人虽然暂时他看不到很明朗的证据，他的情况好像还卡着，但是他这个时候他很忙的时候，他很灰心的时候，他很累的时候，情况很糟糕的时候，他还是祷告，还是仰望神，还是忠心跟从神。神的确据，神的安慰是到最后，你看等到结局，结局才是重要的嘛。当然我们讲过程很重要，我们要学习，但是重要的是结局。我们顺从上帝的时候，神一定为那个结局负责。所以上帝不会让我们白受苦难。有时候我们在苦难的过程当中，我们得不到答案，但是上帝一定让那个苦难最终可以成为一个见证，来祝福人，荣耀神，自己的生命也得到成长。那另外跟这个第八节有关系的，叫人失去智慧的就是怒气。通常没有第八节讲的那个耐心下面你看自动那个人很容易就生气了。所以第九节这里说，你心里不要轻易动怒。所以动怒没有问题，轻易动怒有问题。因为动怒留在愚昧人的胸怀中。所以容易生气的人，箴言书十四章那里也讲到容易生气。所以大家这里有谁容易生气的时候，你自己注意，容易生气的人容易做傻事，说傻话，然后会后悔的话。我也是相当容易生气的，所以每次生完气发疯之后，发现好像更惨，很多东西要 damage control， 很多东西要挽回的时候更麻烦。所以容易生气的人其实很多时候呢行事愚昧，这是箴言书说的。当一个人他被怒气冲昏的时候，其实人要怎样有智慧？你要有清晰的头脑，你才有智慧嘛。要祷告什么，怎么查验神的美意。但是人被怒气冲昏了头的时候，你发现没有什么智慧可以讲，因为他根本不能冷静思考，听神的话，祷告的那个冷静都没有了。所以很多时候呢，人为什么生气？再讲 人生气，因为人不相信神会为他伸冤，所以不信是愚昧的开始了。所以我们要保守自己，当我们发现自己很容易动怒的时候，快快求上帝保守我们。然后再来，当人，这个也是我们很容易犯的毛病，当人一直认为过去比现在好的时候，他就失去智慧了。所以第十节这里说，你不要说为什么从前的日子胜过现在的呢？你这样问什么？不是出于智慧。但是这样的是一个很普通的话，我们每次问，哎呀，以前就好啊，以前多么好，年轻的时候多么好啊，以前没有烦恼的时候多么好，以前健康的时候多么好。但是这个经文呢，其实要我们反思，这个第十节，你不要问为什么从前的日子胜过现在的，其实这个是要总和我们前面所读的几节经文。上帝一直要问我们的心，就是你真的信他吗？你真的信他的话，如果有一天你所享受的，你所渴望的好日子过去了，你还能够信神吗？我们真的信神吗？我们信神是因为他是神，还是我们信神因为现在我们的情况很好？那有一天我们的这个好情况不见了，患难来了，忧愁来了，那个时候甚至我们面对死亡的事情，我们看到我们的家人还是我们自己靠近死亡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还能够信心不动摇吗？还是那个时候呢，我们就不能站立，我们就摇动了？所以我们想到很多人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其实事实是什么？很多人喜欢问以前比较好，但是我跟各位说，事实是什么？事实是每一天有每一天的难处。所以呢，然后我们做学生的时候，我们讲，哎呀，我们长大就好了，有钱花。但是我们长大的时候，我们发现长大有长大的难处，不是过去。所以你现在我们长大了，我们很多烦恼，我们想，哎呀，以前做学生多好。但是你们忘记以前做学生要考试的时候多么压力，不能睡觉，然后又怕父母的限制等等。所以呢，其实这里要讲，每一个时代每一个阶段都有它的挑战。我们虽然没有像初代教会会被训到杀头因为信仰，但是二十一世纪的信徒有二十一世纪的信徒的那个挑战。所以换句话说呢，我们上帝不要我们好像一直留在怀念过去，被过去捆绑。但我们要问，什么是好？什么才是真的好？不是过去好，也不是现在好，什么是好？神现在同在，神有同在，神有动工，神有跟我有关系，那个就是最好的。所以现在神也与我们同在，上帝现在也借着我们所遇到的事情成就他的计划。所以因为神现在同在，现在也有恩典。所以如果我们一直要等到，哎呀，我现在没有比过去好，我现在很多问题，我们要等到现在的问题全部得到解决我们才开心的话，那我们很痛苦。所以上帝不要我们一直留在过去的美好，而错过神今天给我们的恩典。所以我们这里当然我们不能忽略过去，但是我们过去有我们可以学习的功课，但是神要强调的是今天的恩典不比过去少。 okay, 所以 最后讲到底啊，刚才我前面是讲几个会失去智慧的因素，那下面呢，神的话告诉我们，我们要追求智慧，因为智慧能保护我们的生命。那第十一节，智慧与产业都是好的，对得见天日的人是有益的，因为受智慧的庇护如同受银子的庇护，唯有智慧能保全智慧人的生命，这就是知识的益处。所以这里讲到钱跟智慧啊，那你觉得钱比较重要还是智慧比较重要啊？其实你们想，如果一个人有钱无智，他的钱很快就不见掉了；有钱没有智慧，钱很快就给人家骗光了，不然那个钱就是捆绑他。但是智慧呢，这里说能保全人的生命。所以什么是智慧？我讲的智慧不是读书读到多高 IQ 多高，智慧是讲建立在真理根基的智慧，敬畏耶和华的智慧。所以换句话说，圣经讲的智慧是一种眼光，一种眼光，就是当我们这个属灵的智慧会让我们看到， 在亨通，在患难，都有神他的同在和恩典。所以有智慧的人，他的眼光是被保守的。怎么说？他在亨通的时候，他的智慧的眼光会让他不会得意忘形，然后忘记神。但是他的同样智慧的眼光，在他患难的时候，他不会对神失去信心，然后彻底绝望，觉得神抛弃他。这个是一个眼光，不在于情况，情况会变来变去，但是他的眼光是我亨通的话，不代表我不需要神，我患难的时候不代表神离开我。这个是最有智慧的那个眼光，也是神要给我们的眼光。所以结论，今天讲了一大堆有关好坏，但是结论来说，到最后呢，我们人还是要仰望上帝。所以这里传道者他要强调的一个是，地上的好坏其实都是虚空的，因为到最后没有人真的知道什么是对人是好的。所以再讲一次，上帝为什么叫患难跟亨通并存？因为上帝要让人发现，原来人无法掌控什么，唯有当人仰望在好的坏的事情背后的上帝，当人转向这个上帝的时候，人才能够真正的得到答案。所以我在讲，上帝呢，在坏的事情里面，他能够让他的儿女有万事互相效力的祝福，然后在好像好的情况里面，但是如果不是神的儿女，那个并非对他们有益处。所以到最后，人最重要的是我们还是要敬畏耶和华。所以讲来讲去，不是把盼望放在好的事，也不是因为坏的事来忧愁灰心，结论是我们要敬畏那个不离不弃不离开我们的上帝。好，我们这时候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神，我们感谢你每次用你的话语来纠正改正我们的眼光。很多时候我们的眼光好像越来越靠近世界的眼光，跟着世界的眼光走，他们觉得好的我们也觉得好，他们觉得坏的我们也当作是坏的。但求神你今天再次让我们被圣灵充满，看到在主耶稣里面真正的祝福，真正的祸患，叫我们的心不要远离你。因为当我们的心贴近你靠近你的时候，你也会靠近我们。当我们的心向你谦卑的时候，就是你向我们施恩的时候。求神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